佛在山中，还是佛在心中？南朝484，佛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。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非常多，既有主流宗教，例如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，也有各式各样的民间信仰，例如马祖、财神等。对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，有两种看似非常矛盾的观点。梁漱溟曾说过，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就是中国，最淡于宗教的人是中国人。而民国时期的宗教最示威，民国时期的人也最淡于宗教。事实真是如此吗？其实，你如果留意中国城市或农村的大街小巷，就会发现，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，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、祠堂、神坛和拜神的地方。例如我们在石羊场的杜家可以看到，杜二嫂和她的婆婆都是信仰佛教的，在家中设有神龛，经常念经拜佛，还在每年七月的盂兰盆会做法事，人们跪着念经超度亡人。这也说明，其实宗教在中国社会有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。在宗教力量中，佛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，佛教在中国吸引了非常多的信众，日渐兴盛。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就是留存在诗中的证据。其实何止484？根据研究，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的佛寺总数在9000座以上。那佛寺在中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？《洛阳伽蓝记》中提到，在北魏时期，社会上下各层级，从王公贵族到术士豪门，都热衷于施舍财物，以供佛寺的建造。这是促成宏伟的庙宇接连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统治阶级对修建佛寺的支持。统治者不仅会赐予上百亩的田地给佛寺，而且还会给予免税、免役的特权。这样，佛寺就拥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经营自己的田产了。隋代以来，政府在每个县都修建了官寺。由政府出资修建的佛寺一般都会有田产，僧人通过田产经营不同的事业，其中社会福利事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，比如救济贫弱，还承担一些医疗工作，甚至动员信众修桥铺路、挖井等，以造福邻里。但随着佛寺田产的增加，负面情形也会出现。例如，有研究者认为，中国历史上的典当行业起源于南朝时期的佛寺，正是因为佛寺在经济上的繁盛，他们才有能力进行放贷等经济活动。比如到了唐朝，佛寺将信徒施舍给寺院的财物回转求利。《太平广记》中曾提到，信众去化度寺，施舍钱帛金玉，积聚不可胜计。佛寺的放贷范围非常广，燕、梁、蜀、赵都有人前来借贷。这些放出去的钱都是高利贷，有的利率甚至高达50%，绝对是一笔收获颇丰的生意。
既然佛寺的兴盛与政府有关联，那必然也受到政府的管控。
统治阶级掌握着庙宇的兴建、神职人员的任命以及僧侣的管理。以非常信奉藏传佛教的清朝统治者为例，礼部作为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之一，其部分功能就是管理宗教。其具体功能表现在审批庙宇、寺院、教堂、尼姑庵的建造，不允许私自建造。
民间有意愿建造的，
要上书督府提出申请，得到允许才可以营建。那管理的效果如何呢？我们来看一组数据。清朝初年，敕建的官方寺庙有12000多座，而私建的寺庙则有67000多座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寺庙中有84%是没有经过政府正式批准的，可见政府对宗教的管理并没有律例中表述的那么有力。佛寺作为佛教的建筑，也是佛教礼仪的实践地，佛教的节日给人们参访佛寺提供了机会。佛教有两个重大节日，一个是4月初8的佛诞节，也称为浴佛节，另一个是7月15的盂兰盆节。石羊场杜二嫂在自己家举行佛教礼仪，就是在盂兰盆节。佛寺是佛教信众实践礼仪的地方，通常情况下，大众进入寺院都是去进香的，他们点燃一炷香放在佛像前的香炉里，双手合十，然后恭敬地叩拜，并且向佛祖默默祈祷。人们向佛祖祈求的事情都非常具体，例如喜得贵子、金榜题名、路途平安等等。在跪拜祈祷之后，最好再向寺院捐助一小笔现金，也就是所谓的香油钱。此外，佛教还有许多与中国传统殡葬礼仪相关的功能，比如为死者超度、做法事、周年祭典、开办火葬场、陈尸所，甚至提供寺院墓地等。这些礼仪有许多是在寺庙完成的。除了佛教礼仪，佛寺还承载着非常强烈的文化属性。例如，很多学子在参加科举考试时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书学习，寺庙就是非常好的选择。这里安静宽敞，而且为来客提供寄宿，尤其对于远道而来到京城参加会试的学子，北京的寺庙可以提供不太昂贵的、可以负担得起的食宿。寺庙也给旅行途中的学子们提供了栖身之所。《西厢记》中的张生便是在普救寺中遇到了莺莺，才有了他们的爱情故事。寺院中还有非常多的藏书，虽然大部分是佛经，但也有非佛教书籍。
黄宗羲的朋友裘兆敖曾经升任到侍郎的官衔，他在准备科举考试时就曾在寺院中学习，每当学习累了休息时，他便到藏经楼读读佛经，聊坐放松。他后来声称，
在佛寺学习的经历使他相信如佛有共同的思想旨趣。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学子青睐寺院的环境，到了明清时期，北京和南京大多数文学聚会、同窗聚会和社交聚会都在佛寺中举行。在文化属性的带动下，寺院也成为文人讲学的地点。例如王阳明就是在寺院讲学，而且让他的学生也住在佛寺。夜无卧处，更相旧席，歌声彻昏淡。寺院的环境吸引许多文人慕名前往，但为了减少佛教与俗世的接触， 统治者也曾下令禁止这种交往。例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制定条文，禁止低等公民的士绅和考生无故进入寺院。但统治者的禁令与人们逐渐接受的佛教观念相抵触，禁令成为一纸空文。
人们依然喜欢利用寺庙的空间进行各种不同的活动。
作为传统中国社会中最具影响的宗教力量之一，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，经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，达到全盛阶段。无论是从佛寺数量还是影响人数上来说，都蔚为大观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统治者的支持和管理，
也为民间大众提供了相契合的人生信仰。
除了参禅拜佛，佛教的文化属性也是其与世人阶层密切相连的表现，是佛教本土化的成功例证之一。